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4年12月16日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华盛顿东部时间早晨5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塔利班激进分子闯入巴基斯坦西北部一所学校，打死至少16名学生、一名教师和一名军人；台湾企业界人士表示，为了台湾自身的利益，今后将推动两岸经贸向更紧密的方向发展；香港警方星期一上午对最后一个战中营地采取了清场行动，持续2个多月的港人争取普选的战中运动告一段落。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播报两则国际新闻。塔利班激进分子闯入巴基斯坦西北部一所学校，打死至少16名学生、一名教师和一名军人。当地卫生机构负责人说，激进分子星期四在这所军管学校还打伤了至少40人。医院人员说，很多伤者伤势严重。6名携带自动步枪的男子闯入这所学校，其中一人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巴基斯坦军方官员说，大多数学生和学校工作人员已经撤离，其他人被扣押在学校的礼堂里。塔利班发言人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并声称此次袭击是为了报复巴基斯坦在西北部落区对激进分子发动的攻势。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悉尼咖啡馆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是一名精神错乱者的病态幻觉造成的。星期二，阿伯特与澳大利亚民众一起悼念这起事件的死难者。星期二清晨，警方为了解救人质而采取了突击行动，两名人质和劫持者在枪战中丧生。阿伯特在临时建立的纪念碑前献上鲜花，他说，出生于伊朗的犯罪嫌疑人精神极度错乱，并说此人长期以来有犯罪前科，精神不稳定，并参与极端主义活动。50岁的犯罪嫌疑人哈尼摩尼斯对澳大利亚当局而言并不陌生。阿伯特说，看来摩尼斯未被列入恐怖分子名单。摩尼斯是自称是穆斯林神职人员，他2013年被控杀害前妻后获得保释。他还被判定曾经给死在阿富汗的澳大利亚军人的父母寄送威胁信。在对峙过程中，摩尼斯强迫人质举起写有伊斯兰信仰字样的一面旗子。摩尼斯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声称他支持伊斯兰国。澳大利亚官员强调，摩尼斯看来与任何恐怖组织都没有联系。西南威尔士警方说，这是一起孤立的事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军方一直在谋求与中国发展和强化两军关系，期望降低双方发生误判的风险。不过，美国一组资深防务专家说，五角大楼夸大了加强美中两军关系的意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3年6月，美中两国国家元首宣称要努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自那时以来，两国军方一直在试图强化双边交流与互动，希望以此降低两军正面相遇时发生冲突的风险。
欢迎你们到我们。
一年半来，双方不仅提升了两军交流的规格和频率，并取得了一些旨在降低两军误判风险的实质性成果，包括中国今年4月借主办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的机会，推出并与美国等20个国家的海军共同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与此同时，中国军方继续采取五角大楼所说的不专业、不必要的动作。2013年12月，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强行阻拦美国一艘导弹巡洋舰 险些酿成相撞事件。今年八月，美国海军一架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遇到中国战机的近距离拦截和威胁，两机险些相撞。美国称在中国近海的公海上活动符合国际惯例，并且会继续下去。中国坚称不会停止对美军飞机和军舰实施拦截和反制。在12月10号，美国企业研究所主办的一场美中安全关系讨论会上，台上的嘉宾一致认为，美中加强两军交流与互动，对两军降低军事冲突风险的影响极为有限。汤姆斯·麦肯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分管政策的副助理部长。
两军关系有它的作用，可以帮助两军在军队正常和专业行为准则方面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是它的作用很容易被夸大。美军受制于文官，听军队文官统帅的指挥，解放军是党的军队，受制于共产党。那些认为军队与军队的关系可以超越这种整体的政治框架的任何想法都是幼稚的。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高度重视与中国海军的交流和互动。今年十月，他自豪地说，过去一年中他曾五度与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会面，比他跟任何其他国家海军指挥官的会面更加频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中心国际关系部主任布莱德福特里认为，格林纳特上将夸大了加强与吴胜利个人关系所能发挥的作用。
当格林纳特上将有机会谈论更重大的中国议题时，他更愿意谈论自己如何能接触到吴胜利。我认为他这样做没有好好利用自己宝贵的时间和努力。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弗里德伯格说，夸大美中两军关系意义并为此过分费心的美国高级官员不止格林纳特上将一个人。
我的确认为美国方面往往过分看重发展两军关系，这可能反映了我们的自由价值观和文化，以及透明与敞开沟通渠道可以解决根本分歧的理念。但我的印象是，国防部和海军最高管理层把很多精力投入了计划和安排，为的是启动下一轮两军对话。
安全问题专家们说，美国与中国在安全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是无法通过加强两军交流与互动来解决的。在两国政治领导人未能解决根本分歧之前，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将挥之不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政府开支预算法案中，有许多与开支没有直接关系的附加条款，其中呢，也包括与中国相关的内容。下面是杨晨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12月13号通过$11,000亿的联邦政府开支法案，众议院上星期也以219票对206票通过了这个法案，使绝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维持运转到明年9月30号。法案除了批准政府开支，还有很多五花八门的附加条款，其中一项禁止美国学校午餐使用中国加工的鸡肉产品。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罗莎·德劳罗是这一条款的发起人之一。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食品安全存在严重问题。
因为我们无法检验所有鸡肉，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允许中国鸡肉产品进口到美国，也不应该允许进入我们的学校午餐项目。
德劳罗议员说，禁止中国鸡肉进入美国学校是为了保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中国食品安全一向是美国国会与民间人士关注的焦点。美国农业部最近批准了中国加工的冰冻鸡肉出口到美国。德劳罗议员说，这样做是为了换取中国取消对美国牛肉的禁令，但是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不管是对中国人民还是对美国人民，最重要的是安全食品。我不认为中国民众现在有信心他们吃的食品是安全的。我不希望来自中国的食品影响我们的公共健康。
中国对于美国国会开支法案中禁止中国鸡肉的条款表示不满。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表示，美国国会开支法案中涉华不利条款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做法，违反了公平贸易原则，对外发出错误信号。
专家认为，目前美国人消费的鸡肉 99% 来自美国，把美国鸡肉运到中国加工，再出口到美国，运输成本太高，其实并不现实。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乌克兰总理亚才纽克说，乌克兰为避免破产急需100亿美元。当他在布鲁塞尔与欧盟的部长们举行会谈后，记者们问亚才纽克何时需要这笔款项，他回答说昨天。乌克兰与亲俄分离分子的战争重创了已经衰败的经济，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跌至有史以来最低点。欧盟要求乌克兰实行经济改革以换取财政援助，但是亚才纽克只向俄罗斯说，跟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核国家作战是艰难的。俄罗斯被指称向乌克兰分离分子运送武器和士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播报几则有关中国、台湾和香港方面的消息。首先，中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早已为人所预测，然而呢，2014年用一些标准衡量，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比很多人预测的要更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2014年用一些标准衡量，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比很多人预期的要更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以为表示，在中国很多人将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前景视为一个负担。
中国不急于成为第一或第二，甚至第二都来得太快了。中国领导人和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学者都认为，中国成为第二需要很长时间，但事实并非如此。4年前，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日关系变得这么糟糕的原因。
中国不仅是跟日本的关系恶化，中国一座巨大的石油钻井平台出现在越南附近的海域，激发越南的反弹。同时，中国同菲律宾的关系持续紧张，北京坚称拥有菲律宾附近海域的主权。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表示，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增长，这些问题将使得中国面临复杂的挑战。
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又是一个穷国，又是一个富国，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又是一个强国，中国又是一个普通的大国，又是一个超级大国，那么这种身份的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使得它的利益也是双重和矛盾的。
今年当很多国家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时，北京和莫斯科关系热络。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与亚太邻国和更多国家发展关系。中国派遣更多部队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任务，近2000人被派往中国公司有着重大石油利益的南苏丹。中国还增加了用于对抗致命埃博拉病毒的捐款。华盛顿和北京同意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海军今年首次参加了与美国海军的联合军演。
I think it is time.
我认为现在中国应当拿出新思路、新模式，应对我们讨论的这些外交新挑战的新途径。我认为习近平做的正是这些，他正改变着中国为自己在世界定位的方式，通过外交途径应对我们面临的诸多挑战。
中国适应其在世界不断提高的地位之际，也越来越多的被看作是世界下一个超级大国，但这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习近平在外推动中国外交政策的同时，他在国内巩固权力的努力也越来越令人担心。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月说，习近平如此迅速的崛起意味着危险，特别是当他涉及人权和压制不同政见的时候。奥巴马说，习近平利用中国民族主义令他的邻国担忧。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企业界人士在台北为期2天的两岸企业家峰会期间表示， 为了台湾自身的利益，今后将推动两岸经贸向更紧密的方向发展。但工商界的观点显然与民意有落差。现场示威民众抗议特权商人勾结中国政府出卖台湾的利益。下面是许波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两岸企业家峰会星期二下午结束之前，台湾前副总统、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方理事长萧万长和前经济部长、副理事长江炳坤以及台湾工商界人士的代表举行记者会，介绍了本次峰会的成果以及两岸经贸合作的最新进展。萧万长在发言中说，许多人可能都在想，为什么现在台湾还要推动两岸经贸关系朝更紧密的方向发展呢？他说，这是台湾本身的利益所在。
我们必须要说，就台湾的经济发展需要靠的是市场，市场在哪里我们就要努力。当然我们不是说把市场完全寄托在一个市场，所有全世界的市场我们都要，但是这一个现在世界上大家都非常重视的，而且它正好就在我们的临近，跟我们又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语言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这个市场所有的国家，全世界的国家都进去，都在那，大家都在争取，我们没有理由把它忽略。
两岸企业家峰会于2013年创立，并在南京举办了首次年会。今年在台北举行的峰会是近年来第一次在台湾举行的两岸企业家大型交流合作会议，也是台湾九合一地方公职选举后的首次两岸大型经贸活动，引起台湾各界的广泛关注。曾经担任台湾经济部长的江炳坤否认执政的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遭到挫败的原因包括两岸关系因素。他说，国民党的败选主要是原本支持蓝营的选民没有出来投票，跟两岸经贸发展没有关系。
那过去我们在推动两岸协商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任何的协议对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所以从航空、从观光、从 APEC， 每一项几十年都是为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福祉为最主要的考量。
从今年三月的太阳花学运到最近九合一选举的结果，都证明台湾工商界人士的想法和民意有落差。
诱骗投资、抢劫财产、重残高官滚出台湾，共产出生来了，共产强大来了。
就在两岸企业家峰会的会场外面，一路如影相随抗议中国海协会长陈德明到台湾参访的反服贸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台联青年军以及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等数十人在会场外面示威，一度与警方发生推挤。一位王姓青年学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反对台湾政府与中国经贸交流过程中的黑箱作业，反对特权商人和政府勾结出卖台湾利益。
对，其实我们反的是中国政权，反的是这个不民主不自由的这个中国政权，但我们不是讨厌中国人。对，所以很开心，就是我们中国跟台湾人都可以相互理解，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困境，就是他将少数的资源跟社会成本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一位来自上海不愿透露姓名的交换学生说，他专程来到会场声援台湾抗议民众，因为他清楚自己政府的手段，用经贸关系束缚台湾的手脚，最后台湾只得就范。
但是我很清楚我们国家统战手段，以商压政，以政压商。我们国家那么多年没选举过，国民党的选举广告在我们上海的国际会场大拉拉的摆出来，说拯救台中，拯救台北。
中国前副总理、两岸企业家峰会中方理事长曾培炎星期一在开幕式致辞的时候表示， 纵观两岸面临的内外形势，可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他呼吁两岸应积极探索企业合作的新模式，让经济发展红利更多惠及两岸民众。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好了，下面播报两则有关香港占中方面的消息。香港警方在清理了金钟和旺角占中营地之后呢，星期上午对最后一个占中营地采取了清场行动，这意味着持续两个多月的港人争取普选的占中运动告一段落。警方星期一逮捕了几名抗议者，一些港人对当局做法感到失望。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香港的购物区铜锣湾，抗议者高喊着非暴力抗争。警方此时正在清理最后一个占中抗议者的营地，这也是当局对持续了79天的争取民主选举的抗议活动所采取的最后的行动。约百名警员星期一来到这个仅存的占中抗议营地，开始清除障碍物。一些抗议者在营地中央手举抗议标牌，高喊我要真普选，拒绝撤离。据报道，有17名因为拒绝离开的抗议者被警方拘捕，其中包括学生和年长的香港市民。一些人在被带离时高喊我们还会回来，抗争到底。卡车和清理人员清除了营地的残留物，营地周围关闭数周的道路重新开通。一些港人因为不满北京中央政府拒绝香港人在2017年自由的选举港首，以公民非暴力抗争形式发起了占中抗议活动。铜锣湾是占中活动三个主要营地中规模最小的一个。在此之前，香港警方分别对金钟和旺角的占中营地采取了清场行动。港首梁振英星期一表示，随着他所说的铜锣湾非法占领区域的清理工作的完成，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非法占中也告一段落。梁振英说，过去两个多月的占中已经让香港蒙受了巨大损失。他说，除了经济方面的损失，在他看来最大的损失是一小部分人对香港法治的破坏，而一些香港市民对港府的做法表达了不满。
当然是很伤感，
很伤心，我对政府非常失望，也不会再对他抱有希望。
不过也有人支持警方采取措施。
现在开心咯，
我现在很高兴看到一切恢复正常。
此次占中运动被认为是北京在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政治上的挑战。随着警方清场结束，香港争取普选的民主活动告一段落。一些活动者表示，今后将考虑以其他的方式继续进行非暴力抗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香港警方对战争者采取的清场行动呢，将香港雨伞运动归结为颜色革命案例的观点在大陆呢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中国军方有代表认为要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而有学者则认为体制内军队内那些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才是中国真正要警惕的敌人，尤其是那些揣着外国绿卡随时准备开溜的裸官。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香港战争再度引发中国对颜色革命的讨论，随着香港警方开始对为时两个多月的香港战争运动采取清场行动，中国大陆官媒随后作出反应，称香港战争民众完败，颜色革命不可能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上演。环球时报最近召开年会，其中一个议题就是颜色革命离我们有多远。据媒体报道，环球时报年会当天先播放了一条短片，题目是颜色革命离我们有多远，香港的雨伞运动也被列入颜色革命的案例。解放军少将、中国国家安全论坛副秘书长彭光谦首先发言，他说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内部培养代言人，培养第五纵队，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和社会基础，颜色革命在中国只是缺一个引爆点和时机。他的观点受到其他左派学者的附和，他们认为中国要警惕西方的干涉和渗透，外部操控政权变更的颜色革命是现实威胁，要坚决反对和平演变。 自由派学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当天也发言，他的发言大意是：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外界的影响力很小，不要担心外边的所谓颜色革命，真正要担心的应该是周永康、徐才厚等腐败分子搞的让共产党从红党变成黑党的黑色革命。如果中国社会清明、政治民主，大家都富裕了，还怕什么颜色革命？对知识分子不要担心，秀才不会把这个国家影响到怎么样的，关键是那些带枪的腐败分子最吓人。王占阳在发言中将这批人称为带枪的腐败分子，当场引发激烈辩论。几位与会的军方将领认为王占阳混淆概念，抹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海军少将杨毅指责王占阳教授身为党校教授却不信共产党，社会主义学院不讲社会主义。王占阳则回应称，反腐败就是讲社会主义，不反腐败的话，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假的。更有一位解放军鹰派少将称，对我们核心价值观进行污蔑的人已经到了我们的党校和社会主义学院的讲台上了，对这种现象绝不能继续容忍。虽然这些军方将领对军队腐败相当敏感，但中国军方著名鹰派人物罗源少将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腐败问题是中国军队战斗力的第一杀手。
我觉得腐败问题是军队战斗力的第一杀手啊。那么如果把腐败问题惩治啊，加强我们的军风军纪，恢复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那么我认为我们这支军队战斗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也就是习近平说的，那时候我们部队将能打仗、打胜仗，将朝这个目标这个努力。
解放军将领与学者不但在《环球时报》的论坛会议上罕见的就颜色革命激辩，一度还传出王占阳教授在午餐桌上被一位解放军鹰派将领追打。后来王占阳澄清说，他只是在午餐期间被围住论战。香港媒体报道说，王占阳的这番话虽然遭到毛左的围攻，但是看看中国的现状，想要驳倒他却很困难。最近一副对联在中国广泛流传，上联是满朝文武藏绿卡，下联是半壁江山养红颜，横批是颜色革命。这副对联被认为反映出中国目前之怪现状。有学者分析说，满朝文武藏绿卡说的是一些官员平日满嘴共产主义信仰，爱党爱国，反美反西化，意识形态的调门很高，但私下里却将妻子儿女二奶情人转移到国外，自己在国内当裸官。一旦大厦将倾，揣着绿卡或化名护照随时开溜。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仁教授指出，中国目前的裸官问题让人堪忧。
现在国有不少的官员被曝光说他们的子女在国外去就学或者是就业或者是居住，那么他们呢也有一些家产、一些钱财，甚至是大额的钱财呢也随之流出国外，流出这个境内，从在国外待下来。那么这样一种行为呢，实际上我觉得从三个方面的分析，从政治的忠诚性来分析呢，实际上这些官员呢就是成为一个裸官，那么他说明他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他并没有一个基本的忠诚度，他随时可能打算要去走出去，甚至是有这种叛国的可能性。因此呢，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官员是不值得信任也不值得重用的。第二个方面来看呢，实际上对于这些官员来说，他也有普通人的这个情感的一个方面，那么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财产送出国外，那么也说明他们对于这个国家已经缺乏很多的信心，这也说明中国现在问题呢是比较严重。那么第三个方面来说呢，就是觉得这些官员这么做实际上给整个国内的民众是 起了一个非常坏的带头作用。因为官员呢，在普通的民众看来，官员是更懂得政策，更了解这个未来的这种政治的趋向。既然官员都可以这么做，为什么民众就不能做呢？那么他们有什么担心呢？民众是不是会担心更大呢？担忧更大呢？所以呢，这三个方面来说啊，这样一种行为都不是好现象。
半壁江山养红颜，形象地说明了中国腐败官员道德堕落的私生活。养红颜已经成为中国腐败官员的标配。最近落马的山西两个女官员，中纪委通报里也有通奸的罪状，说明红颜不分性别，男女贪官通吃。绿卡红颜交映生辉，称颜色革命能够毁掉千里之堤，是不是要先查一查本身的蚁穴呢？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行体制的最大敌人不是什么外部敌对势力，而是体制本身。党国的大小官员们究竟有多少陷入了体制的周永康陷阱而无力自拔？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法办周老虎的同时，尤需反思养成周老虎的官场生态。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朝鲜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不要调查有关平壤侵犯人权的指称，而应调查美国的所谓野蛮的中世纪侵犯人权行为。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资成南在星期一晚间递交安理会的一封信中写道，有关朝鲜侵犯人权的说法是捏造的，和地区或世界和平与安全毫不相干。资成南表示，恰恰相反，联合国安理会必须紧急处理美国中央情报局刑讯罪行的问题，以避免对世界和平造成不稳定影响。资成南指的是美国国会参议院上周公布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详细描述了中情局在美国2001年911遭到恐怖袭击后所采取的严酷刑讯手段。平壤利用这份报告指称美国没有资格评判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平壤被认为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政权。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进行表决，将朝鲜人权状况列入议程。有关官员说，很可能在下星期一或星期二讨论这个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方面的消息。尽管日本经济在首相安倍晋三的保守政策下滑入了衰退，但是安倍的执政联盟在12月14号的议会选举中还是轻松赢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安倍在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将使他能够继续其经济改革方案，但是也会促使他寻求民粹主义的政策，而这将可能加剧日本与邻国的紧张关系。下面是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在这次选民投票率低以及对经济停滞感到担忧的选举中，安倍首相的自民党及其执政联盟公民党共同加强了他们在日本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
我们当时的目标是作为一个联盟占据多数席位，众议院的选举是关于选择执政党的，所以我对我们得以继续保持与公民党的执政联盟感到欣慰，但是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责任。
安倍首相说，这次的胜利是选民授权他继续其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即通过提高税收来控制日本庞大的公共债务，这个做法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衰退。这次选举的胜利将使得通过不受欢迎的改革比较容易一些，例如放松对劳工市场和农业政策的监管等等。它也可能促使安倍寻求一个可能引起韩国和中国对抗情绪的民粹主义政策。去年，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使日本的东北亚邻国感到愤怒。 安倍政府修改历史教科书以及否认日军在二战期间迫使妇女成为性奴的企图，也在海外引发了抗议。韩国国民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朴熙海说，安倍如果能够从这些引起强烈情绪的问题上后退，将会缓解紧张关系。
我认为东北亚的中国、韩国和日本还不能客观地看待历史，所以我希望安倍将强调能够确保东北亚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务实政策，而不是把焦点放在历史上。
日本还在东中国海的两个岛屿上与韩国和中国都存在主权争端。日本的近邻对安倍支持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心存警惕，修宪将使得日本军队能够更加强势地对待像朝鲜这样的区域威胁。韩国世宗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保坂托二说，日本更为关注的是中国日益加强的军事力量。
随着中国加强其军事实力，日本也需要加强军备，以立于不败之地。为了做到这一点，日本需要有自己的军队，但是这就要修改宪法。
尽管美国官员对日本粉饰战争历史的企图提出了批评，但是美国支持日本扩充军力，以便日本在美日同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帕顿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在美国费城郊区，警察正在搜寻据称开枪打死六位家人的枪手。当局说，伊拉克战争退伍军人布莱德利·威廉斯通携带武器具有危险性，他可能需要手杖或助步器帮助行走。蒙哥马利县地区检察官菲尔德说，警方此时此刻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是否驾驶汽车的信息。警方已经找到了斯通自己的汽车和手机，所以不知道他现在如何行走。斯通涉嫌枪杀了他的前妻、前妻的母亲和祖母等六人。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从中国开发银行再获得一笔2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用于新项目，其中包括在安哥拉南部修建一座炼油厂。安哥拉是中国第二大石油供应国，占中国石油进口的大约 40%。自2002年安哥拉内战结束以来，中国已经为安哥拉提供了145亿美元的信用额度，帮助安哥拉发展道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访问安哥拉，与桑托斯总统共同承诺推动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化。安哥拉是非洲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仅次于尼日利亚。世界市场油价下跌使安哥拉经济陷入困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越方面的这个消息。2014年中国和越南在南中海主权问题上一度关系恶化，两国船只多次恶意相撞，甚至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可是正当外界对地区安全深感忧虑之际，双边关系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好转。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双方今后是否会因为主权争端再起冲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年终报道。
2014年5月初，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中海油在中越油主权争议的海域设立石油钻井平台。越南认为帕拉塞尔群岛及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是越南专属经济区，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中国深入越南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非法设立钻井平台。
中越船只相互冲撞，
越方应该停止对中方作业的干扰。
站内！
五月下旬，越南首都河内等城市爆发反华示威并引发骚乱，中资和华人工厂及员工遭到攻击。北京指责河内纵容反华骚乱。新华社的报道说，至少有两名中国公民死亡，100多人被送进医院。六月，中国又在中越有争议的北部湾设立钻井平台，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陷入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以来的低谷。观察人士担心，双方有擦枪走火的危险。
中国一而再地遵循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他们以为别的国家没有办法。
观察人士指出，双方海上冲突导致两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给政治领导人带来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压力。越南总理阮晋勇声称考虑把中国政府告上国际法庭，同时河内还在寻求印度、俄罗斯和美国等国家的支持，试图抗衡中国。可是就在外界对地区安危高度担忧之际，中越关系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变。七月中，北京突然提前一个月把981钻井平台脱离两国有争议的水域。八月和十月，双方高级政府官员分别互访，宣布开通国防热线，妥善处理海上问题。中越关系改善，双方都有自己的考量。观察人士指出，在中国方面，和越南改善关系与东南亚国家的强烈反弹以及担心美国干预有关。
And there's been a strong reaction in the region.
那些通常不愿和美国改善关系或者请美国干预的国家，都要求美国加强在东南中国海的作用。
近年来，越南明显地加强了和美国的关系，并且和美国举行联合军演。一直有忧患意识、警惕反华包围圈的中国领导人不希望看到越南和美国走得太近，因此愿意缓和中越紧张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今年八月到文莱出席东盟防长会议时就说过，要加强美国和东盟各国的军事合作。
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采取了破坏稳定的单方面的行动，以伸张自己的权益要求。在国际秩序基本原则受到挑战的时候，美国不能袖手旁观。
加强和美国的关系不过是为了牵制中国，可是越南也不希望过于靠近美国而疏远中国，毕竟中国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越南迫于经济利益，只好和中国改善关系。越南反华骚乱给中资和华人企业带来沉重损失，有可能导致外国投资转向东南亚其他国家。河内为了阻止外资流失，在六月给受波及的企业赔偿数百万美元的赔偿，并保证将保障境内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士的安全。
It had a strong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all the countries.
中国和这个地区的国家有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中国利用经济杠杆让他们保持沉默，阻止他们用各种方式向中国发起挑战。
分析人士说，中越恩怨由来已久，两个共产党之间缺乏互信，双方甚至在1979年因为边境争端刀兵相向。越南认为北京缓和跟河内的关系仍然是为了钳制越南，因此两国除了结成经济伙伴之外，很难成为真正的同志假兄弟。观察人士对中越关系的未来持谨慎态度。原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博斯科说，中国在整个南中国海九段线的划分上没有任何让步，继续在这个地区部署各种各样的船舰，仍然有擦枪走火、局势失控的可能性。中国对资源丰富的南海的90%海域都宣称拥有主权，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都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提出主权要求。美国之音叶凡，豫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索马里早已经被战乱和暴力所撕裂，不过呢，今年索马里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政府的内部，政治内斗阻碍了索马里的进步，有可能毁掉安全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并让国际社会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从内罗毕发来的报道。
索马里的一场政治对峙本月以不信任表决结束，经过153票对80票的表决，总理阿卜迪威利谢赫艾哈迈德被免职。之前他与总统哈桑谢赫 马哈茂德因为内阁改组发生纠纷。艾哈迈德是一年之内被投票罢免的第二位总理。索马里政治分析人士阿卜迪·萨马德说，来自不同部族的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政治斗争基本上是个人之争。
不是基于问题，而是基于个人，不照我的路走就一边待着，情况就是这样。
任人唯亲，不足政治，以及有人向议员保证如果投不信任票就可以拿到现金的各种的指称，破坏了民主程序。索马里的政治动荡让国际社会懊恼沮丧。在十一月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有关索马里的一次大会前夕，联合国特使尼古拉斯·凯说，政治不稳定威胁着索马里的未来。
关键的建设国家的法律委员会和进程必须要建立起来，不成功便失败，没有半点时间可以浪费。
推动罢免总理的马哈茂德总统一再辩护说，政府有权自主。
索马里人的期待显然是索马里必须能够以符合自身国情的方式引领自身的转型。
Its own circumstances.
与此同时，索马里在打击与基地组织有关的青年党激进分子方面取得了进展。青年党针对索马里和驻索马里的国际组织发动了多年的暴力活动。今年，非盟维和部队和索马里军队展开了一次联合攻势，迫使那些伊斯兰激进分子撤出先前控制的地区。联军还收复了青年党沿海总部所在城镇巴拉维。九月，美国无人机在索马里南部展开了一次袭击，打死了青年党最高领袖艾哈迈德·阿卜迪·戈丹。不过，如果政府自身不能理清内斗，所有这些安全进展都有可能化为乌有。
他们必须走到一起，必须恢复理性，必须认识到国家需要一位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和承诺转化为结果的领导人，否则内斗还会继续下去。
展望未来，索马里政府表示仍然致力于被称为愿景2016的战略。这项战略要求在今后两年进行宪法审议，建成联邦制，并举行一次选举。分析人士说，在难以预测的政治气候下，实现这些远大目标绝非易事。美国之音乔斯洛，内罗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官员推动联合国的一项呼吁两年内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占领的决议案。美以两位领导人在罗马的会谈进行了近三个小时。内塔尼亚胡在会谈前表示，他不会允许别人来决定撤离的时间框架。一份约旦起草的决议案呼吁以色列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这项决议有可能本周提交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的罗马会谈是克里对以巴问题现状评估之行的第一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看一篇年终报道，2014年的以色列事件。一系列的事件呢，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上升到多年未见的程度。新的一年预示着更多的艰难坎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耶路撒冷发来的报道。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对抗在重振中东和平会谈的努力失败后加剧。希伯来大学教授莫瑟·马奥茨说，这壮大了双方的极端分子阵营。
It's feeding off one another.
他们彼此助长。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极端的激进的立场态度，双方在彼此助长，特别是在右翼这方。
Right-wing side.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为重振中东和谈而展开的九个月的努力，在四月间失败。当时，两大巴勒斯坦派系法塔赫与哈马斯在七年分裂之后宣布建立团结政府。以色列表示，鉴于哈马斯拒绝承认犹太国家以色列，以方取消任何外交谈判。外交努力的失败，加上几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青年被害事件，导致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爆发了历时50天的冲突，期间有2000多人被打死。冲突在8月结束， 但没有正式的停火协议。东耶路撒冷圣城大学教授扎卡里亚·卡克说，这场冲突让人们只讲生存，不谈和平。
我希望最好的可能就是眼下这种糟糕的局势能保持现状而不会恶化，这是我最好的希望了。
右翼以色列人参拜犹太人和穆斯林都奉为圣地的圣殿山，又称阿克萨清真寺，激起了新一轮的暴力，包括对以色列人的自发式的独狼袭击，以及对穆斯林的报复袭击，还有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冲突。希伯来大学的马奥斯教授说，这样的后果是到处都是绝望情绪。
Despair, this is the conclusion now. Hopefully,
绝望，这已经是定论了。但愿事情能有改变。作为历史分析者，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有各种力量你是看不到的。
圣城大学教授卡克相信，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都将避免暴力失控，因为双方都害怕对局势失去控制。
因此他们有相互的利益，要去找对方的麻烦，惹恼对方，但是不能歼灭或消灭对方。
以色列正在为明年三月的议会选举做准备，而在任何调停中都被视为关键因素的美国也将进入漫长的总统竞选。分析人士说，在此之际只会有更多的风波，却没有多少外交空间。美国之音鲍勃耶路撒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埃博拉疫情蔓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猖獗进攻，并把人质砍头，这些因素在2014年助长了美国国内的恐慌情绪，政治人物也对这种恐惧心理加以利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年终报道。
2014年是中期选举年，负面的竞选广告渲染中东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崛起和埃博拉疫情的扩散。但是已退休的圣公会主教和专栏作家基恩·罗宾逊说，自家散布的恐慌情绪对美国来说是更大的威胁。
It's especially disturbing that a nation like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这尤其令人不安。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拥有前所未有的实力和资源，却生活在这样一个恐慌的状态下。
这个反对在开车时发短信的广告就是一个利用恐惧情绪来改善公共健康的例子。但是最近在华盛顿召开的有医疗和人类学专家参加的会议上，来自北德克萨斯大学的道格·亨利说，把从非洲回来的曾救助埃博拉患者的工作人员强制隔离，却没有起到改善公共健康的作用。
我们从这次疫情中看到的是，如果你只有恐惧，只有传递恐惧的信息，却缺少提升自我效能感的信息，也就是缺少告诉人们如何反应的信息，那么事实上人们就会出现适应不良的社会行为。这些行为包括把疫情转入地下、大规模恐慌以及歇斯底里的行为。
在过去的美国政治领域，恐惧扮演了一些角色。193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国会大厦前发表他的就职演说，他宣称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走红的喜剧脱口秀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认为，在2014年新闻媒体放大了危险。
你们关注最近的新闻了吗？你们也许已经听到了，我们所有人的死期要到了。
在任何文化背景下都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和恐惧。
来自位于诺克斯维尔的田纳西大学的格里高利·巴顿指出，车祸是美国最主要的致死原因，却没有引起大规模的歇斯底里。
文化有目的地选择他们关注的社会问题，有时看起来不太合理。
尽管政治广告和媒体报道都在渲染来自境外的威胁，但调查显示美国人更加关心的是就业保障和经济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下面播报另外一则有关美中关系的年终报道。
2014年11月12号，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晤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在记者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到新型大国关系。他说，我们重申了在安娜伯格庄园会谈时就发展双边关系达成的协议，我们同意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但是随后发言的奥巴马总统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词汇绝口未提，相反他多次强调美中之间的合作。
我相信习近平主席和我就我们两国关系如何前行有共同的理解，我们同意在我们的利益重叠或者一致的时候扩大合作，当我们有分歧的时候，我们会坦诚并明确相告彼此的意图，在可能的时候努力缩小分歧。
这并不是今年第一次，当中国领导人重申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美国方面谨慎保持距离。在2014年7月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习近平再次明确阐述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美国甚至提出了怀疑。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说，大国间的新型关系应该由行动来决定，而不是靠言语来界定。在被问到为什么美国不那么热衷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概念时，美国前国会参议员吉姆·泰伦特在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
But I think the reason is because what was working there was an underlying difference of opinion.
我想两国队应该以什么样的框架来建立国际关系，至少在那个地区有根本不同的看法。习近平主席发出的信号是他们对大国框架更自信，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就是最强大的国家应该获得更多的利益。从历史来看，中国一直就是这样在亚洲运作的。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先提出的。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正是在那次访问期间，他豪情满怀地谈到了要与美国构建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直到2013年6月8号，习近平与奥巴马在美国加州的安娜伯格庄园会晤时，外界才比较清晰地了解到中国人要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合作共赢。
总统先生的会晤呢？
不过，奥巴马总统似乎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使用过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201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说，美国正在寻求实施运作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被中国视为美国官方正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说，这并不代表美国完全认同了这个说法。
包括他的前任呢，汤姆·多尼伦呢，曾经也用过这个词汇在亚洲学会，包括到我们布鲁金斯学会，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强调这个完全认同这样一个概念作为美中关系的基石，这点并没有。而奥巴马的访华呢，很明显反复就是回避这样提到这个问题。
李成认为，虽然美国向来不喜欢有别的国家来主导自己的外交理念，但是美国还是很认同不对抗、不冲突的和平理念。他说，真正让美国难以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是中国言行不一致。
这个概念提出的跟实际上中国最近呢在周边国家这个越来越显得主动或者是强势所以呢这方面呢，实际上中国提出这个观念跟中国实际上至少在被周边国家看来呢，好像是有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美国政府呢，白宫呢，当然不会就是很明显的来赞同这样一个概念，因为他觉得言行呢要一致。
继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后，中国在周边地区采取了一连串的强势行为，比如在东中国海设置防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设置钻井平台等等。美国甚至有一些学者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的一个陷阱，中国希望利用美国的认同让美国为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背书。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葛林认为，美国不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是聪明的，因为接受会削弱美国亚洲盟友的利益。
The Chinese intent is to declare a bipolar economy.
因为中国的意图实际上是在亚洲是建立一个两极共管的机制。
他说，在这个机制下，日本不是一个大国，印度也不是一个主要大国。不过，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俭认为，美国接不接受新型大国关系这种说法不重要，重要的。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报另外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